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波西米亚。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那些吉普赛人，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吉普赛人来自中欧。但在这时候，特别是在亨利·米尔热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西米亚人生活札记》之后，人们用波西米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从其诞生之日起，波西米亚便指一个很宽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认为，波西米亚人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职业门类中。波西米亚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可以是诗人、律师和科学家，也可以是无业人士。阿瑟·兰塞姆在《伦敦的波西米亚》1907年一书中写道，波西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波西米亚人曾经出现在剑桥、马萨诸塞州和威尼斯海滩、加利福尼亚。有些波西米亚人和仆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静谧湖畔的棚屋里，有些波西米亚人则是吉他手和生物学家。有些波西米亚人在外部表现上循规蹈矩，但是有些波西米亚人则喜欢光着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们可以用波西米亚一词来指在过去200年间一大批不同的艺术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垮掉的一代到朋克青年，从情景主义者到以色列基布兹成员，不管用这一词语指哪一种人，他都没有丢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那条脉络。在1929年的伦敦，波西米亚诗人布莱恩·霍华德邀请他的朋友前来赴宴，他在请柬上打印着他喜欢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的清单。虽然这张清单带着明显的20世纪初期英国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够向我们揭示波西米亚人在历史上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倾向。布莱恩·霍华德和他的波西米亚朋友所反感的东西，可以更加简明扼要地用一个词来概括：资产阶级。1815年，拿破仑败北之后，在法国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波西米亚人，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的极端唾弃，并对他们自己能够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充满了自豪。居斯塔夫·弗洛拜写道，对资产阶级的讨厌是智慧的开始。这句话是一个19世纪法国作家的标准言辞。对他而言，这种反感就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和去东方旅游一样，都是作家职业的标志。弗洛拜谴责资产阶级过分的繁文缛节和物质至上主义，他还批评他们不但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们喜欢专心致志地干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可以花上一个世纪去讨论西瓜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是应该在饭前做开胃菜，法国方式，还是应该做饭后甜点，英国方式。斯汤达对资产阶级也同样的不喜欢，他说，真正的资产阶级关于人和生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听他们谈话，不管时间长短，都会使我肝火上升。但从本质上， 把波西米亚人同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的并非话题的选择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选择，而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层身份？其理由是什么？波西米亚人不管住在大庄园里还是在阁楼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19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西米亚人来说，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而艺术对波西米亚人的重要性也超过了支付豪华住宅和服装的能力。那些为波西米亚的价值观献身的人物，牺牲了稳定的工作所能够提供的保障和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尊重，其目的就是为了写作、绘画、谱曲和游历世界，或为朋友和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波西米亚人坚称，即使他们缺乏外表的体面，他们依然因为奉献精神而应该享有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以及感悟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准备为自己不切实际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饿的波西米亚人为数不少。19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波西米亚人往往在公寓楼脏兮兮的阁楼上慵懒地坐在椅子里，他们看起来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们的眼睛里可能流露出一种悠远的神情，他们的书架上往往放着一个人的头骨，他们的表情能够让工厂和工头或公司经理大吃一惊，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他们丝毫没有为肤浅的实用性的追求所困扰，而他们一直谴责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些追求。导致这种困顿状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从事一项自己所看不起的职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尔·波德莱尔宣称，除了诗人的职业和更加不可信的战士的职业之外，世间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坏心灵的职业。马塞尔·杜尚在1915年参观纽约的时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波西米亚，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所事事之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钢琴酒吧里面对着一群观众做演讲，他极力反对那些跑通勤的人，他们的领口紧紧地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5:48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他话锋一转，又极力称赞那些灵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诗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艺术家，他们睡得很晚，烧掉了工作服，就是为了能够成为大陆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尽管波西米亚人没有直接说明在过一种强烈的心灵生活和成功的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或一个工厂之间存在着不兼容性，但多数波西米亚人都暗示，这两者在实际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论关爱的前言》中，斯汤达解释说，他曾经试图为广大的读者清楚明了的写作，但他没有能力让聋子听见，让瞎子看见。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标的有钱人，那些每年在翻开一本书之前已经挣了10万法郎的人，他们最好立刻把书合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家、制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业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优秀、受人尊敬、生活积极的枢密顾问官、纺织品制造商或聪明的银行家，在物质财富中获取报酬，而不是在温柔的感情中获取报酬。日积月累，这些绅士们的心肠逐渐变硬了。任何一个在每个周末给2000工人分发工资的人，从来不会像这样浪费时间。他们的关注点永远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积极的东西上面。斯汤达认为，最喜欢他的书的人是那些生活懒散、喜欢做白日梦、期待在听莫扎特的歌剧时能够被激发感情、 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张漂亮的脸庞之后便陷入长达几个小时苦乐参半的思绪的人。那种认为金钱和实用性的职业能够破坏一个人的灵魂，或用斯汤达的话说，能够破坏一个人产生温柔的感情的能力的论调，在波西米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比方说，在斯汤达之后140年，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在查尔斯·布克夫斯基的《小贩、尼姑、杂货店伙计和你》一诗中听到这一声音。这首诗让我们对富商的生活进行思考。气喘吁吁，步履匆匆，他们好似青蛙，酷似猎狗，他们的步伐好像表明在世间尚无音乐问世。他们认为雇佣解雇赚钱体现睿智和聪明，他们有昂贵的妻子，就像拥有60英亩土地一样，可以用来耕种，或在人前炫耀，或用围墙圈起来来防止没有能力的人。他们站在60英尺宽的窗户前面，但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的豪华游艇可以驶向全世界，但永远驶不出他们的背心口袋。他们像蜗牛，他们像鳗鱼，他们像鼻涕虫，但他们没有他们好。金钱在波西米亚的价值体系中并不能赋予一个人荣誉，财富亦然。在波西米亚人看来，游艇和庄园仅仅是傲慢与享乐的标志。波西米亚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富有灵感的谈话方式或创作一部充满才气、感情真挚的诗集而获得。1845年7月，一位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波西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郊的瓦尔登湖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为了证明一旦一个人不再为他人的评价所困扰时，他将会以非常少的花销而生活这一点，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没有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巧妙暗示的那样，是在人生的游戏中失败的证据。一个人没有钱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自愿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别的方面变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钱方面。梭罗没有用贫困来形容他的境况，他喜欢用简单一词。他认为简单表明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质状况。他提醒波士顿的商人们，那些伟大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经自愿地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给美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传达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实对他生前生后几乎所有的波西米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说，金钱并不能购买灵魂的必需品。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